上个礼拜有讲到那个这个两个文乐啊，就是那个街跟低谷啊，这个是学者对那个孔子的故事里面出现很多那种出现很多那个丢脸啊。一公一母跟七公七母的这个是对的。那今天我们会比较详细把这个所谓 A 跟 P 哈，他们学的怎么样把它分出来，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具体的学习哈。啊，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他们认为这个是 J 亚位。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这里这样说：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都是恶，耶和华后悔叫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所兽、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这是他们认为是亚位这个接板的那个描写，为什么有洪水？就是因为人变得很糟糕，所以上帝就后悔，上帝忧伤，上帝决定要把人毁灭。这是接板。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十一节，这个是基板啊 ，Fish 基板他们的讲法是这样，他们说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上帝观看世界。见识败坏，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上帝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来到我的面前，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好，那么大家再花点时间比较两个差在哪里？如果这是两个版本，他们有什么不同？一分钟你们再把刚才那个。六三五到七，那现在是十一到十三哈，这两段你详细一点看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不同吗？还是没有？好，有看到不同的举手，那我再说，看到哪这里有不一样，哪里有不一样？看到什么不一样？哎，人类，人类所受昆虫飞鸟，它后面是管有血气的人，还有地，这里有一个，还有没有？不止忧伤，还有一个更麻烦的叫后悔。害我还要解释半天，上帝为什么会后悔？后面呢就不提了，因为我的内心世界谁人都知道的。麦克耶和华，我今天晚上头里面在想什么，你们谁知道的？很难的。一个圣经的作者，你怎么知道是耶和华忧伤，耶和华后悔？因为你在这里来讲，那如果不讲的话，谁知道？那个第一个版哦，就是那个接版的，他们就写啊，因为我又翻了又后，那一版呢，那就注意这个事情了呢。接下来麻烦的哦，因为最后我的上帝，这个上帝有问题啊，那有问题哦，所以他就把这个根本就是不讲，知道吗？那这是一个原因什么？就是 说他们的说法是说接板跟接跟一是先有的，然后 D 是第三个有，最后是 P 才有，这个上次我在讲那个 P 是最后的实体才进来的，就是已经王国归国以后，他们在整理那些东西，最后他们就把 J 啊 E 啊 D 啊放在一起，然后再在那祭祀，祭祀要等到归国圣殿重建，还他们才有工作啊。王国的时候根本没有 P 啊，一个 P 也没有。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他们的重点就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我手上有一些既有的资料，那我坐下来我要写的时候，我会怎么写？我要重编的时候，我会把我觉得不太妥当的地方把它变一变，会不会？还有我认为说这些细节应该在面对，我会把它带进去。大概这是所有的事情的，包括研究新约、研究旧约，都用这个理论去看。我们讲到耶稣的传记，不就四个版本吗？他们的研究是第一个出版的是马可也是最早，记得吗？他讲到耶稣很多动作、讲的话，结果叫什么？然后除了马可以外，还有一个版本叫 Q。这个是在研究新约的时候，大家会明白哦。Q 就是马太有，路加有，马可没有。他们认为那一部分马太跟路加都很一样。所以他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他们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用那个 Q 代表，伪类，就是那个 Q 代表。所以他们研究的学者认为说，路加跟马太要开始编他的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的时候，在他手上至少有一本是马可已经出版的，比较小的版本，还有一本是 Q， 他们就要把这个要怎么办啊？换成一本。路加的交代，他说我要写的时候已经有都有写很多书，有没有？那我还坐下来考察，然后呢，我还自序，有没有？那你自己看，马可里面写很多东西哦。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觉得说，不要这样子比较。比如说，耶稣的学生好像都很恨，说，那耶稣讲圣经他们都听不懂，那耶稣脾气也不太好。这有讲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描述，马可看得最清楚。那同样的事件呢，到马太到路加呢，那些。那你会觉得耶稣怎么教这种学生东西都不见，就是说比较那种会怀疑那个学生到底品质怎么样，那些比较负面的描述都不见。最近我们教会在考虑要编我们那个讲道子，那个爱讲道子，那我们教会有一小群人就开始要拿我们那个讲章的书稿坐下来要开始。那你看，如果说他们改了出版，跟我们讲道理一定会不一样。不一样就是说，歪台湾的一个东西，道理会写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讲道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讲出来就讲出来，可是要写的时候，就是这样讲不太好吧？哦，他们就会，这个就是修订的目的，就是把它修的比较完整，比较前后一致，比较不会有这样把它中间空掉的地方把它补进去。然后矛盾的地方反倒比较矛盾，这个是要重编的人的工作。所以换句话讲，他们认为越原始的就是越粗糙，越多不理，但过来的人会越多理，最后也越少。那今天我们看这个大学的记录，你可以看出来这样一点蛛丝马迹，就是说批判就是会加很多细节，还有会减少很多让我们后面的人解经会麻烦的东西，会把它热量不弄掉，这是第一个，好看出来。那个163第五节那里哈，就是耶和华后悔，耶和华忧伤，这样的描述上帝心情的部分，在11节到13节，那就不拿拿掉就好了，不写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写？就拿什么？好，然后那个第五节这里哈，他是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可是呢，到第11节呢，他就提到这个罪恶不止两个，一个是败坏，一个是强暴，怎么样？好，他把那个罪恶呢，就更仔细的分成两个，人都在上帝面前的是败坏，在人间的是强暴，就是罪的东西，就不是只有罪恶两个字，就有个更详细的这样的区分了哈。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第七章第四节，这是接版哈。第七章第四节说，再过7天， 我要降临在地上四十昼夜，把国务都除灭，就是第七章第四，他宣告他的审判，过七天要做这样的事。我们看第六章第十七节，第六章第十七节，看呐、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食。然后呢，我要跟你立约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面，所有的活物无一不食。可是呢，后面有提到说，挪亚他们不死，对不对？我要跟你立约怎么样？那第七章第四节呢，那你就提到说，所有的活物都除灭。那么挪亚应该也会包括在里面。你知道意思吗？就是说，所有都死掉，那挪亚应该，挪亚是活的一个，他可是挪亚没有死啊。所以在后面的一百年，他就会刻意讲说，所有的都灭掉，但是你不会死掉，在方舟里面也不会死掉，就会加上那么一点点细节，就把那个好像讲的太包括太多的部分，就把另外的部分给提出来，这是关于审判的宣告。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挪亚为什么不会死掉？那有交代他做一些事情哈、哦。你要跟你的全家要进到方舟，我看你是义人。然后后面那个三重点就是说要带一些七公七母的哈、哦、带进去，这样的话就不会死，要进入方舟。我们看第六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第六章十八节说：我要跟你立约，你跟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然后后来是一公一母、哦、进去，而且呢你还要记得带东西进去啊，不能到方舟会饿死，这样不淹死会饿死。我们注意到第七章讲的就是你跟你的全家，那么第六章他讲的不是全家，他交代清楚，他的全家就是包括丈夫、老婆、三个孩子，还有孩子的媳妇这样。全家两个字就是蛤蟆娃娃就是全家。可是 P 呢？我们讲过 P 的作者就很注意那个细节，就是说全家包括谁，他就把他讲，所以说全家他说你呀、啊、你的太太呀、啊，还有你的儿子啊、媳妇啊都要进去，而且还交代那些东西以后还要交代说还要准备东西吃的，没吃的不行啊、哦。那第七章的重点有没有提到食物？我们想当然的，他没有食物嘛哈、哦。可是，在第六章呢，他给我们详细的把这个写下来，这是关于进荒州的交代。第七章第五节，这是亚伟接板哈。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第七章第五节，第六章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所以第六章二十二节讲的比第七章第五节更多说，就是讲了两遍，怎么样？他就是要强调说，上帝讲什么，挪亚都有去做，就是。差一点点的，这个没有差很多，就是上帝有讲，他就去做。这个是关于挪亚遵行。再来那个七章二节跟六章十九节，上次我们讲，我就不讲，跳过去。就是七公七母跟一公一母之间的这个差别，上次我们提到。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七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这是两个版本啊、哦。过了七天，这是第七章第十节，这是那个接板啊、哦。过了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第十一节，他就说：“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号那一天，大天的全幕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打开了。”所以很明白的，第七章十一节，他把那个时间呢，不是说过了七天，他是讲得很清楚，是挪亚几岁，而且几月几号，我们注意到。那么我们叫第一节，那个 P 呢 ？P 的作者就注意这个详细的时间。那这种东西呢，我们叫做定位啊。我们在电脑的时候有一个叫定位点啊 ，historical localization point 就是你在读上古的文件的时候，如果作者没有很小心的在当中留下一些定位点，有时候我们很难去了解说到底那个发生是在什么时候。像马可福音就很少这个定位点，他就是讲啊过了几天或是以后不久，耶稣就到哪里去？那个以后是什么事情？以后是怎么样？难去考虑，可是路加就不太一样，在四福音当中，路加很注意这个事情，所以他呢会找定位。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啊，路加第一章， 家第一章第五节啊，那该第三讲到他怎么写的，上面就讲过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他的来源，然后他怎么坐下来，怎么研究，怎么重谈哦。然后第五节呢，你看，当犹太王西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字叫撒加利，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叫以利沙。然后后面就讲约翰出生的故事哈。那这里他给他的定位点就是亚犹太王西律的时候，而且排班的是他们那个圣殿有排班哪一班啊？那一个人他们家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生下来，这是一个定位点，就是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犹太王西律在位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我们可以抓住。另外一个更详细的定位点是耶稣的降生，我们看第二章。路加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好，那么这几句话呢，这是很重要的 historical。point 就是历史的定位点，因为我们可以在圣经以外的资料查到凯撒奥古斯都做皇帝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这是从罗马帝国留下来的档案之后，我们可以确定。那从这里就可以去确定耶稣的降生是大概在历史的什么时候，有这个定位点。这里路加这个作者又有交代一个在圣经以外的世界历史的一个国王。一个皇帝，而且那个皇帝可能做很久，他还特别强调说，是那个叙利亚那个省长叫居里纽，所以你把那个总统跟那个省长或县长那个一定的话，那个定位的更仔细了，就是居里纽当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凯撒奥古斯都当皇帝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而且他们如果说有很多户口负担，是第一次户口负担，然后他提到说是居里纽在位的时候是第一次户口负担。所以那个时间是就越来越小。那在我读古代的文件的时候，有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一个 point 一个定位，我们比较容易做历史的研究。那么我们看回来看孔子的记录，那个接板呢，就说过了七天 ，OK 够了。是什么过了七天？怎么不够了？但是呢，梯板就不一样，梯板就讲说是挪亚600岁2月17号那一天，过了就是那一天，所以。挪亚几岁的时候，而且是几月几号，那个定位点就比较清楚了哈。这个是关于那个接跟梯在开始的时间呢有不一样的一个交代。那我们看那个洪水怎么来的哈？洪水怎么来的？第七章第四节，那个创世纪第七章第四节跟12节，这是接板哈。第七章第四节说我要降雨，第十二节说四十座位降大雨，这是接板。但是七章十一节他讲的不是这样，他讲的是大渊的泉源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所以很明白了，梯板的作者很注意圣经的前后，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前面的时候，我们的天地怎么来的，就是上帝把天上的水用个穹苍把它顶上去，然后把天下的水把它弄到海里面去，把它护起来，所以我们人还有地方可以生活。那现在他注意到说，为什么我们的土地会被毁灭？就是上帝把上面的那个打的窗户，让上面的水下来，把下面你开的洞，让下面的水又跑出来，所以我们又回到上帝创造的那个都是水，本来我们都是在水里面，但现在水都回来，所以梯的作者就很注意，要我们记得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我们是怎么来的？现在上帝就把那个回收，就是说啊，我们挖点地方哦，我不把水打了，就放手。那可是呢，接板呢就没有想到说，那个时候下雨怎么样？他可能就是说哇，下雨，他也没有说打开天上的窗户，或是打开地下的渊源啊。那这个是有一点不，就是在讲洪水的来源的时候，他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好，那洪水来源，那雕船呢？雕起来的七章十七节是接板。那十八节他们认为是梯板哈，那你看这两个放在一起的哈，洪水泛滥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好，那十八节是水势浩大，在地上打大力往上涨，那水往上涨，还有打大力往上涨，那是多一点形容词哈。然后呢，方舟在水面上什么飘来飘去，那前面的是飘起来，
不管是飘起来不够，还要飘来飘去哦，代表它还有风哦，不是只有浮散，它还有抖，这是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不一样哦。这是水上出来飘，然后七章二十二、二十三跟七章二十一节，这个是结果哦，就是毁灭的结果。七章二十二、二十三是接板哦，那是说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多死了。环地上各类的活物，人等待牲畜、昆虫、空中的飞鸟都除灭了，只留下牛羊，还有那些在荒州里面啊。二十一节呢，就提到环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飞鸟、牲畜所受，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那这两个都看出来没有太大的不同，可是好像讲两遍，你们知道？或者是就是我们所谓丢皮啊，小小的那个重复的啊，好。再来就是那个第八章第二节，他们把它分成两个 ，B 就是后半段是接板 ，A 是那个基板啊。第八章第二节这里提到，渊源跟天上的窗户都闭塞，那这个是回到那个基板那个洪水来源。可是后面就说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有没有？那个大雨也是接板啊，它引导洪水是下雨的，可是基板不是这样的，它是那个开窗户啊，开渊源的哦，所以都要关起来，关起来水才会停。所以，可是这两个都挤在一起，所以同一节里面，你看，就有一个讲雨停的，有一个讲那个窗户关起来，这个是刚好挤在同一节里面。水势消退，八章三节 A 跟八章一节 B 哈，我们看一下八章一节 B， 八章一节 B 呢就提到说，上帝训练挪亚，挪亚方舟，然后呢，上帝叫风吹地，然后水势渐弱。那八章第三节，你说水从地上渐退。那你看看这个不同在于什么？那个接板的就是它自己的水平啊，水就退了。可是呢，那个 B 板就觉得说水不会自己退了，是上帝纪念挪亚，啊，上帝还叫风吹地，啊，水才慢慢的退。所以 C 板就有更详细的描述，就是水退前面的一些，就是让上帝想到你水才会退，不是水自然就会退。刚才提到上帝叫风吹地，这个是 B 板说出来的，那接板就没有，这只有说啊水就叫水就退了，就退了啊。就是水势消退。那再来，最后我们讲到水退了以后呢，那个蒙氏的问题。第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是接板的蒙氏哦。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这里提到挪亚就会耶和华逐个座谈，各种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坛上有欢喜。耶和华闻到那个香味，然后心里说：啊，我不要再因为人的缘故受苦地。啊，括号说人即使还是很快，然后也不按我刚才所做的，就是在花大笔地灌洪水里面有啥了，我又不要再做。然后呢，保证哦，霜夏寒暑冬夏昼夜会继续下去。那就是在就是讲这样子。那我们看那个第一版呢，第一版就讲得更详细哦。啊，第九章第八节到十七节。挪亚的上帝小玉挪亚跟他的儿子说：“我跟你们还有你们的后裔立约，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归你们生出所受，方舟出来的活物立约，我跟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会再淹死，好，不会有洪水的地。”然后上帝说：“我跟你们立的约是有记号的，我要把彩虹放在云彩中，所以下一次要下雨，我看到云呢就会有彩虹。”看到彩虹，我就想起来，我跟你们立了约，所以我就不会让它下大雨，我会处理，啊，我会约束自己，就不会再把你们淹死掉。所以你们知道这里有很大的不同，有没有？关于那个大水以后，挪亚献祭，然后耶和华就跟人立约，跟大地立约，因为在前面就是只有提到上帝对你讲说啊，我又不淹死，就是这样。可是后面这一段呢，不只是这样子，他还要弄个彩虹在天空，好像要提醒上帝哈。就是说弄个记号才会又忘记又发脾气又把人家灭掉哈。然后每次我再看到彩虹，就想起就不会再灭。所以这里不同哈。那这个是关于那个 J 跟那个 P 版哈，关于洪水故事呢，很明白的有一些小小的不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时间哈。那这个跟洪水的在挪亚的历史当中，它时间怎么那个时辰的哈？就是来摆的话，我把时间有关的东西呢都列在那里哈。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画一条线， 来代表时间的话，那么第一次出现洪水是在六章十三节啊。六章十三节，我们大家来看，六章十三节。上帝对挪亚说：“我有血气的进我来到，地上是他的财宝，我要把他们一并毁灭。然后你要坐船啊，然后还要用什么东西浮在上面啊？然后啊，船要做三层哈，三层的。然后动物要怎么带进去？然后怎么准备食物？后面就交代他。前面就提到啊，上帝对挪亚说：我要毁灭世界，这是六章十三节。”那这个在什么时候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定位。那有办法定位的呢，是我们讲的七章第四节那里啊。那里提到一个，就是过七天，那挪亚对上帝啊对挪亚说，第七章第一节啊，这一七章第一节这个说，跟六章十三节那个上帝对挪亚说，这个之间有多少时间？好，第一个是上帝跟挪亚说。你要坐船，你要坐一条船。第二次说你要准备进船，因为要下雨。那可是这个我们不知道说，这个六章十三节的那个告诉他要坐船，然后到说要下雨要进船的，这个中间隔多久，我们查不到，就是一这个地方花不到，所以学者就用他们的想象去填这个空。那这个用想象填的空就是猜的，就是说。看你有猜吗？那有两种猜哦。这个第七章第四节说再过七天啊，这里有提到。第七章第四节，那有提到说再过七天。那再过七天这里呢，这个就有时间了啊。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挪亚六百岁，然后二月十七号，对不对？这个是第七章十一节啊。好，那我跟他说，再过七天我就要下大雨。那那个七天那一天，那就有时间点啊。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号。那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二月十七号，那所以这个就是二月十号，对不对？我们逆推啊，逆推就二月十号。那在洪水故事里面呢，管路出现的有两个数目，一个是七。一个是四十，七跟四十反复出现，所以有人就认为这个往前应该是四十天。为什么？如果你在推四十天，刚好就是一月一号，这是二月十号，你再往前推四十天，这是假设我用点点哦。一月一号，一月有三十天，那二月十号有十天，所以加起来刚好。四十天，这是第一个推广啊，所以就是挪亚六百岁，一月一号，这样好像有一个整数啊。不过这样子的话，挪亚坐那一条船就是四十天，啊，就是四十天。第二个理论说四十天不够，要坐那么大的船，装那么多的动物哦，四十天怎么够呢？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根据是第六章的前面这里啊，第六章的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在他里面。但是呢，他还有120年，怎么样？好，所以有人说，挪亚其实呢，坐在那个船很辛苦，坐了120年。那么，这个就变成120年，就变得很长哦。那他根据的是六章第三节，六章第三节这一节来猜的，因为其实这个也没有肯定，因为。上帝说人虽然很坏，但是他还有120年，他们是这样的，不是120岁，就说人我还给他120年的光阴，让挪亚可以坐船，也让挪亚可以去传道，所以就跟他们来说，赶快进来这个船哦，不然都淹死。那可是很可惜，那口才不好，那时候两就只有他儿子跟媳妇跟他进去嘛，其他一个人都没有，不相信他会做到这件事情。好。那这个是洪水哦，上帝跟他说你要进船了，七天里面呢， 挪亚跟他的儿子媳妇就把那些动物就在基甸里面都弄到船里面去。那基甸满的时候，挪亚他们一家人就进去了，进去呢就开始下蛋，就开始下蛋。好，那我们看七章十二节，七章十二节十一节说，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那一天啊，就天上的窗户开了，大地的全景都裂开了。然后十三节说，正当那一天，就是六百岁二月十七号，正当那一天呢，挪亚他们一进船，他就开始下。那下了多久？他就提到四十昼夜，有没有？十二节，七章十二节就提到四十天，这是七章十二节啊。所以呢，大雨下了四十天。好，那么这个大雨呢？下四十天呢，就那个船呢就浮起来了，船就浮起来了。七章十七节，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所以到第四十天的时候，那个船已经没有地方靠，就是已经全世界都在水下面，所以那个船就在山顶，那个船就飘上来，好，飘上来。好，然后这个飘了多久呢？他就提到有一百五十天，七章二十四节。七章二十四节，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一般的说法是，一百五十天是包括这四十天，所以这里有一百五十天。下雨下了四十天，那淹水淹了一百一十天了啊！这总共一百五十天是泡在水里的时间啊。那一百五十天就是宝宝尾嘛，是不是？五个月，一个月三十天算的，就刚好五个月啊。那所以二月十七号呢？那一百五十天就是七月十七号，对不对？好，我们看八章四节，八章四节，七月十七号，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所以一百五十天刚好一百五十天就是刚好就是从二月十七号到七月十七号呢，那个大水呢就开始要退，就是到那边开始要消。这一箱呢，那个船就卡在那个最高的山，叫做亚拉拉山，可能在喜马拉雅山哦，就是最高，他们那叫最高的山，卡住就是水开始退了，所以那个船就卡到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刚才说过七天要下雨，所以呢，本来是没有水的，然后到这里呢，就下雨上来了，四十天水就淹了，那这个就是淹水，就是所有水位最高的时候，然后到一百十天呢，水位开始下来。所以船就卡住了，然后水位就开始退，就开始对，就是七月十七号，水开始慢慢的要下来啊。好，然后呢，到了十月一号，山顶才出来，八章五节，第八章第五节，所以呢，还退了两个多月啊。那这里又提到一个十月一号，山顶才冒出来啊。就是说，七月十七号的时候，那只大船呢卡到搁浅了，就是卡到东西了。那你知道一条大船，它下面有吃水量，所以它卡到东西，即使所有的山还没有出来，都还在水里，因为船有一个深度。然后就推到那个山顶都出来，退了两个多月，到十月一号抓定啊，就是山这边开始出来啊，这个。这里有两个多月时间，好，快三个月哈，然后再来，现在就是看到山头的时候呢，挪亚还是等嘛，挪亚又等了四十天，这里又一个四十天，八章六节啊，十月一号山顶出来，然后过了四十天，挪亚先开窗户，开天窗，挪亚开天窗。看盖，他要等开盖子，他先开一个窗户，然后出去看看有什么问题啊。那他呢？他那个过了四十天呢，他放一只乌鸦，那乌鸦呢都没有回来，乌鸦飞出去，因为乌鸦可以吃尸体，所以淹大水死掉掉在水上的东西，他还有东西，所以他就不回来，他就在旁边。他说：“他不回来，我是要用鸟放去看看。”地上怎么样？怎么不回来？就这样讲的，就放一只鸽子，鸽子就不能 跟至少他的供是尸体。
所以那些都出去呢，那些都只有那个尸体，没有那些东西，所以他在流眼。那没有办法，那他也是很猛的嘛，那个什么连落地的地方都没有，虽然山顶出来。所以这里提到说，鸽子呢就会回来，那会回来呢，那农友好像是鸽子接进来，再等几天。那这个40天呢，是乌鸦就跑了，好，乌鸦就归笼了。那鸽子回来，鸽子回来，那过几天呢，那再把鸽子放出去。那这次呢，鸽子回来可是不一样，是鸽子嘴巴咬一个那个新长的那个叶子，哦，奇怪怪，他说不是只有水被啊，这个有长东西了，那这样都比较安全，会不会一定有长东西？所以啊，鸽子回来咬了一点树叶，这个比较好，所以再过几天呢，鸽子有咬一片叶子回来啊，咬一片叶子回来，然后呢，他呢再等七天，在这里有两个七天。再放鸽子出去，啊，这次鸽子呢，有东西吃啊，没有回来，那就表示说外面不只是水退了，好像有长东西了，鸽子不必回来，不是咬了一个叶子就回来，所以到这里很肯定嘛，哈，那肯定了以后呢，农友还是不再出去哈，然后呢，我们再看哈，这个两个七天，然后看八章十三节，农友601岁。601岁哈，然后是什么？1月1号。那为什么那么有时候40天就讲到这个1月1号跟1月1号弄成刚好一年呢？好，就是挪亚601岁1月1号那一天呢，地上的水干了。然后呢，挪亚这次不是开窗户，他把那个盖，把那个盖给打开，他就整个人就伸出去去看，来看地上是干的，但是呢，他还不敢出去。因为叫他进去的是上帝，所以他还是等在船里面等上帝跟他说可以出来。上帝什么时候来跟他说可以出来？2月27号。所以如果从2月17号叫他进去到2月27号，这样刚好是1年60天，对不对？这个是如果说时辰啊，如果我们要把排起来，所以我们简单这样把它大概排一下，我们可以有一点印象，就是说挪亚600岁2月17号那一天下开始，从此开始，然后挪亚601岁2月27号都是天那一天的上帝叫他可以出去。那这当中是大水的时间，这当中也包括下雨40天，淹水150天，然后150天以后呢，挪亚又等到10月1号，然后又那个放40天没有问题了，然后再放鸟出去，会回来，然后再等七天，再放出去，再会回来，也再等七天，等两个七天，完了还是等到上帝跟他说可以出来，他才出来。大概我们有一个时辰上来讲，有这么一个印象哈。那八章十五节，上帝对挪亚说：“你跟你的妻子、儿子、儿妇可以出方舟了。”他们才出来18节，他们才出来，所以他们进方舟是神吩咐他，他们出方舟也是等到神吩咐他才出方舟。好，那这个我们把那个两个文远的差别还有时辰交代，我们后面来看我们的讲义。我们说 Polito 6章9节，这个 Polito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开始讲创世纪就提到整个创世纪是有几个，就是 Polito 就是后代，那是希伯来语啊，后代。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这里有提到亚当的后代，有没有？那个后代就是 Polito 啊。然后我们看第2章第4节，这个呢，他把它写成来历，那个也是 Polito， 就是说，当圣经用 Polito 就要讲到一个人，那个人是他的后代的故事，不是他的故事，是他的后代的故事，用那个人做，好像他是鼻祖啊，
可是这一组的故事他是写这个人，可是故事不是写他，是他的后代的故事。这个是天地的后代，叫那个同一个字。可是天地有后代很奇怪，所以中文就反问了天地的来历。那个来历其实是后代，那就是讲亚当的故事。所以那个第二章第四节后面讲的是亚当的故事，亚当是天地的后代，是在天地后面。上帝不是地上的尘土造人吗？然后给他这个口气，所以人才开始出来。这亚当的故事是在天地的后代里面记载的。那亚当的孩子的故事就在第五章，就是亚当的后代。然后这个亚当的后代呢，就写到这个第五章的第二十八节，这个就提到这个挪亚，提到挪亚哈，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29节，给他起名叫挪亚。好，32节就提到挪亚500岁生的闪、含、雅弗，那这当中呢，就故事就停在那里了。一直呢到后面这里哈，我们看第十章第一节，还要接起第十章第一节，他这里就提到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我们知道，的后代，所以呢，在这个第十章第一节到我们这个第六章。这个挪亚的后代第九节之间呢，刚好就是大水的故事。大水故事就提到这里面，所以挪亚的后代的故事就是挪亚的三个孩子的故事。他们的孩子的后代的故事就记在后面。当中呢提进去的就是这个洪水的故事。所以我在这里提到说，第六章第九节我的讲义说，挪亚的后代就接续5章29节到32节，就是另一段历史或是故事的起点啊。如果你们讲义还有的话，那个第五页讲义里面就有到了，也知道后代什么后代什么什么啊。那这样的话，第六章的第五节在第八节可以当做它的前面，然后第六章第九节一直到第九章的末了是描写大洪水的故事，还有它的尾巴。那这个整个故事的开始呢？就是我们讲到他讲的是上帝的审判，可是即使他重点是要讲到上帝的恩典，你记得我们讲到说唯有挪亚在上帝面前蒙恩，那蒙恩产生的结果就是挪亚有三个表现，他是义人，他是什么完全，然后约瓦蒙恩他是什么做怎么样，这个义的表现有这三个。那我这里有稍微过一下，这个上次我们都讲过，就是说那个与神同行哈，这样的一个词第一次出现是那个以诺，记得吗？那个创世纪第五章提到以诺与神同行。那么完全人呢？有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17章第一点，那里提到那个亚伯拉罕，上帝召亚伯拉罕跟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然后在挪亚这个故事里面，就稍微提到他，好像挪亚第七章第一节说：“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第六章第九节，挪亚是个义人。那我上次有稍微解释哦，这个义人就是说，他是因为信靠上帝，他才是义人啊。那挪亚不只是义人啊，他还是一个传义道的。我们看彼得后书第2章第5节，在新约的后面啊，彼得后书。2章第5节，今天262都是新焦点，我都很正啊。262啊，那这里说，上帝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能叫洪水淋到那个不敬虔的世代啊。后面就我们一起来念来。却保住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那这个是彼得很特别，他提到说挪亚不只是义人，他还是一个传义道，就是说义人是一个自私的，就是说那上帝恩典给我是义人，那将来得救那反而变成义人，那这个没有关系，他有什么样可是没有成功的，他没有成功，没有成功这些怎么办呢？那上帝还有这样第二次机会，就是耶稣基督派挪亚，挪亚投胎不好，没有成功。那听说耶稣在被钉死在复活当中也很好，他是派 上帝让他出差到阴间去给那些在挪亚的时代不听挪亚的话的那一些人，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很多人说你们都洪水淹死了，你们难道永远跟神隔绝吗？难道你们不悔改归向神？听说这上帝给挪亚时代那一些人至少给他两次机会，一个是挪亚传义道，一个是比如说耶稣曾经到监狱里面传给在挪亚时代那些不听话的那一些人给他们听，这是关于这个传义道的挪亚。他的义不只是自己义救，他还会想要去鼓励别人。好，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挪亚的义，我们看到我们来看几节，就是六章二十二节，我们看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上帝吩咐的，他都照样行。第七章第五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第九节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都这样行。那 这几节地方就提到说，挪亚对上帝呢，我们称作信服。这个服就是服从啊，我背。你相信上帝，有信到你听从上帝的吩咐吗？这是第一个。因为挪亚是因信称义，挪亚是因为信，所以才得到神的恩典。好，那开始下雨，下雨以前呢，挪亚是信服。开始下雨呢，挪亚就不能做什么事，因为他被关在那个船里面。那就只有等上帝告诉他怎么办，这个我们叫信号，这个叫 trust。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信，说我们信上帝，很简单，其实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当我们还有能力做事情的时候，一个信的人是会按照上帝告诉他做的事情去做的，那个人叫信，就是信到会去做。但是如果你很凄惨的话，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时候，你还是用信心抓住上帝，你上帝把你拖过去那个凄惨的时候，那个就叫信，那个叫信号，那个叫 trust。 有时候我们到一个情况，我们真的是不安全，比如说你脚都断掉了，或是中风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能信上帝？你说你要无从无从不来啊，你根本什么事都不能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剩下的就是信号。在挪亚的故事里面看到说，在上帝跟他讲过七天就要下大雨的时候，那个前后看出来不同，那个就显挪亚的，他拼命传道，他拼命做，上帝跟他说你要做一条船，你要把那些动物带进来，挪亚就是上帝叫他做什么，他在做什么，这个是信服的部分。然后看开始下大雨，挪亚还是信上帝，可是那个时候他不能做什么，他就是蹲在那边等上帝的恩典。那我们在信心的路上，有时候我们的遭遇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能做很多事情，那上帝给你机会，给你努力，然后告诉你说，你要去传福音啊，你传福音啊，你要怎么样？那你有没有去做？你说我有啊，我有信上帝，但是你有信，你有做吗？第二个，有时候你碰到你根本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你信上帝，你不能做了，你怎么信上帝？就是信号 trust。 我觉得有一首诗歌会很像叫做 trust and obey， 信号是什么？他说有一个叫信号是无边的慈悲，我就不能解释信号，我有信号是无，这是一首诗歌啦。可是当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就发现，其实里面有讲到两个不太一样的信，一个是信服，一个是信号，它就是 trust and obey。在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是 obey；在我们很凄惨的时候，我们剩下的就是 trust。耶稣基督这一生，他在地上，他是 obey， 他说上帝叫我做什么就去做，可是到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他都会需要说上帝，我把你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那就是 trust。 所以说关于你看这场被吊在这种快死， 但是我还是相信。我怎么表现我相信呢？我就是把我的交托给你，那个是 trust。我们说你信任一个人，就是把你的这一生交托给 trust。宝贝，跟 trust。刚好是我们在一生信仰当中，有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宝贝的时候，有时候都不宝贝，很黑暗的时候，我们剩下一个就是 trust。那挪亚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他也有宝贝，他也有 trust。好，有没有问题？今天说的，那停在这儿。第二的话，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请大家祷告，也帮我打地方，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建造，我们这个教堂重建的建造已经容易，已经递到那个台北县政府进去。那所以呢，根据法规规定，我们那个半年内他们会批下来。一旦批给我们呢，如果他三个月不给我们，我们拿到他批准那个批准我们建造用，我们半年内要开工。规定不能拿了，然后就不动了，然后就说：“哎，我不行。”但是，所以最长是一年，你知道吗？如果台北市政府就是拖，是说有问题，一直叫你改哦，就是可以拖到半年，啊，就半年。假设拖到半年，然后我们拿到了，然后呢，就是半年要开工。那就来，我们能够继续做这个双十一，差不多一年了，不到一年，我们好像两个礼拜都顶了，所以一年减一个，减两个礼拜。那我的想法是说，我希望这个班可以继续，但是我们就要找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一旦拆了，我们就不能在这里了。我初步的想法，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可以跟我讲。我初步的想法是说，第一个是，我想把早上的班，早上还有一班跟这个差不多一样的我们最多的时候七十几个，少的时候六十几个，所以我估计，如果七十个两个班加起来，差不多140。然后再多一点，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可以找到一个150的人，可以。坐下来的一个空间，那我想，因为到外面如果是租地方的话要花钱嘛，所以呢，我就会不要弄了那么多次，我会改成一个月一次，那一次三个小时，所以说我目前的想法是我们改成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的上午9点到12点，我们上装饰机，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地方，那我们在一开工我们就会改这样子。不是每个礼拜的，这是一个月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六上午9点到12点，大家可以看我们连续三个小时在那看看。那我在想说，如果万一我们是要住地方的话，要住地方，我可能会想在外面放个盒子，给我们大家看到你的感到点投钱嘛。就是说，我们要住地方的钱由我们学生来分担掉那个费用，不要变成说你教会又要。就要承担这个作用，这是我的想法。如果我们这个事情教会他也会承担的哦。那我之前就说，我们可以让每一个人拿到钱，你不一定说最近都上课要交钱哦。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不是免费，我们也是有这个地方，我们是有这些都不考虑那个什么机会啊，那个教会承担。我想如果在开始盖礼拜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有点目标，就是让大家来一起来承担那个场地费。那如果我们刚好有人找到地方是不必租的，那就最高兴了。好，我们在这么一个地方，在刚才讲的这么一个变化，也请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第一个是我们有一棵树是已经裂过了，我们那个福广前面那棵树是台北文化局已经裂过，叫古树，100年以上那个古树被裂过，所以不能随便动哦。那你要盖房子，你才可以申请迁古树。你还要找到地方可以接受那一个补助哦，那一个补助哦，你要先哪里？需要先问跟半年后才会动。他们台北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们根据了解，就是当文化局的宿管委员会哦，讨论到决定让你签，差不多要半年。然后半年以后呢，那断根呢不能马上搬，断根以后要让那个树呢就是可以活，然后才能搬，那个又要半年。所以要一年，那我们现在算起来就很困难，因为拿到建造才可以去申请要签署，没有建造不可以申请签署。可能是那他们要等半年，半年我们就要开工，不能开工，因为那个断根的时候还要等半年才可以嘛。那这个当然到时候我想技术上会解决的哦。那让你知道说，如果你教会要重建这礼拜，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我们必须要处理。那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我们希望是能够顺利的进行这样的工程啊。好，那我们做两个啊。
耶稣，你让我看见在创世纪洪水的故事里面，看到这个接的作者跟一的作者，他们留下不太一样的记录，让我们对洪水的故事能够有更立体的一个看见。还有我们看到挪亚这个人，他怎么样信靠，他怎么样信服。主当我们在讲到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帮助我们从挪亚的这个故事我们学到，在我们还有能力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学会怎么样顺服；在我们真的是很艰难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我们学会信他。那我们的信仰不管在顺境在逆境都可以用信仰抓住。待会要回家，上帝保护我们，你能回到家里祷告耶稣基督。